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自愿安乐死将在塔斯马尼亚州合法化，新州降雨预计今天有所缓解，但洪灾威胁并未解除。绿党参议员表示受到议会同事的性骚扰。澳星追随盟友谴责中国侵犯维吾尔族人权行为。欢迎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塔斯马尼亚州上议院通过自愿安乐死法案之后，该州将成为第三个将自愿安乐死合法化的澳大利亚司法管辖区。昨天晚些时候，立法委员会成员支持了生命终结选择法案，批准了下议院的修正案。这是塔斯马尼亚州议会第四次收到拟议的安乐死法案。通过参议院后，该立法将在18个月后生效。西澳和维州也有类似法律。再看降雨和灾情，新南威尔士州沿海地区的降雨今天预计将有所缓解，但依然有15000人需要做好撤离的准备。自上周以来，已有约18000居民被疏散，当局警告洪水清理工作可能会延续到复活节之后。副州长约翰·巴里拉罗告诉九频道，威胁远未解除。
It's great to see blue skies today, but
今天能看到蓝天真是太好了。但是我们会看到河水涨了，河岸被破坏了。即使新州北部的涨水已停止，仍会继续流入进入河流系统。这意味着洪水事件仍将持续数天。总理莫里森将于今天上午视察悉尼周边受洪水影响的地区。在昆士兰州南部仍有洪水预警，尽管降雨会减少，这些地区包括黄金海岸内陆的洛根河、艾伯特河。今天昆士兰州南部的降雨将会停止，天气情况预计将会比较稳定。周一，欧盟和美英加等国宣布制裁侵犯维吾尔人权的中国官员，北京随后迅速进行报复，将欧洲政治家、外交官和智库，包括家属列入黑名单，并禁止他们的企业与中国交易。这是欧盟自1989年来首次对中国进行强力制裁。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谴责了针对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侵犯人权行为，但没有跟随国际盟友对中国官员实施制裁。自2018年有关新疆拘留营，中国称在教育营的报道开始出现以来，澳新两国一直呼吁中国尊重维吾尔族人以及其他宗教和少数民族的人权。活动人士和联合国人权专家表示，至少有100万穆斯林被关押在新疆的拘留营中，而北京指责各国严重损害了中国对新疆的主权。绿党参议员莉迪亚·索普表示，他受到一些议会同事的性骚扰。他告诉 NITV， 两名参议员和两名众议员曾对他进行暗示性评论，并对他进行不恰当触摸。
Commenting on what I'm wearing，
他们评论我的穿着，我吃东西时嘴里嚼着什么。两个年龄较大的男人曾搂着我，一次是在走到会议室时。提问的时候，一位参议员在我走下楼梯时搂住了我，另一位是众议院议员，他在问讯时搂住了我，这让我感到非常不舒服。总理办公室表示，政府非常认真地对待所有工作场所的安全问题。该办公室说，每个人都应该在工作场所感到安全，并呼吁每个有性骚扰或性侵指称的人站出来。想要寻求性侵信息或支持，可拨打1800-737-732，联系1800-RESPECT。绿党和工党参议员在昨天发表情绪化演讲后，呼吁总理采取行动。在总理谈及妻女时，莫里森哽咽着流泪，并承诺要改变议会中对待女性的文化。工党参议员克里斯蒂娜·肯尼尼说，莫里森先生的反应晚了5个星期。
And I acknowledge the Prime Minister's mea culpa.
我承认总理的道歉，虽然晚了五周，但他还是表明了姿态。我承认总理对家庭可理解的爱，对妻女和母亲的爱，我从未质疑这一点。澳洲女性对这位总理提出的问题是，你说你已听到了我们的声音，那么现在你打算怎么做？因为说你听到澳洲女性的心声是一回事，而做出行动是另一回事。在天空新闻的政治编辑安德鲁·克伦内尔问及最新的性行为不端事件是否意味着总理已失去对部署控制后，莫里森被指责改变了自己的语气，并将性侵犯指称武器化。不过在昨晚在 Facebook 他的一个 post 当中，他对此表示深深的悔意。澳广 ABC 对通讯部长保罗·弗莱彻要求其证明播出的一档据称有两位部长行为不良的节目的回函将暂时保密。去年播出的 The Four Corners 调查重点是艾伦·塔奇和克里斯蒂安·波特的行为。弗莱彻在给 ABC 董事局主席伊塔·布特罗斯的信中要求说明为何这些内容符合公众利益。布特罗斯在去年12月14日予以了回复。工党参议员尼塔·格林通过参议院评估听证会试图获得这封信的副本，但是 ABC 总经理大卫·安德森表示这将维持保密状态。波特正在为 ABC 播出的另一篇报道寻求高额赔偿。一个参议院委员会要求 SBS 提供其通过赌博和酒精产品的广告所获取收入的明细账目。SBS 总裁詹姆斯·泰勒告诉参议院，估计上一财年度广告收入为 1.05 亿元。独立参议员雷克斯·帕特里克就有关该公司为何接受赌博广告的问题进行质询。
You're a public broadcaster.
你是公共广播公司，我接受这样的主张及广告可以帮助你提供服务，但赌博在社会上有很大不利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你是在鼓励这种行为。
And in some sense, you are encouraging it.
泰勒先生回应，作为公共广播的管理者 ，SBS 认为所有合法产品，包括酒精、赌博和成人产品，都应得到相应服务。澳大利亚医疗监管机构已批准使用超过83万剂墨尔本生产的新冠疫苗。药品管理局 TGA 在3月21号签署的阿斯利康疫苗的国内生产许可，但批次测试仍在进行当中。目前已有4个批次共计 83.2 万剂疫苗获准使用。TGA 表示，这是澳大利亚应对疫情的重要一步。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 SBS 中文的新闻报道，我是周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在科罗拉多州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10人死亡后，美国总统乔·拜登呼吁禁止使用攻击性武器，并采取更严格的枪支管理措施。此次事件发生于博尔德，上周亚特兰一家按摩院8人惨遭枪杀，美国枪支暴力事件再次引发新的关注。拜登向受害者家属表示慰问，他说他和他的妻子吉尔对此深感痛心。
I don't need to wait another minute.
我一分钟都不能再等了，更不要说一个小时。采取常识性的措施，在未来拯救生命，并敦促我的同事在众议院和参议院采取行动。我们可以在这个国家再次禁止突击性武器和高容量的弹夹。我当参议员的时候就做到了，并通过了。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法律，它使这些大规模杀戮事件减少。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批评欧盟破坏相互间关系的基础。拉夫罗夫说，用下最后通牒来处理国际事务是不可接受的，并指责美国干涉他国政治。当欧盟切断这些关系，破坏了多年来建立的所有机制。我们只剩下几个欧洲国家作为合作伙伴，这显然会导致我们和中国的关系发展得更快。用最后通牒和制裁的方式来处理国际事务，迫使其他国家做出某种预期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我们有句谚语叫“爱是不能强迫的”，遗憾的是，美国还没有学会这句谚语。 欧盟因对维吾尔族人的人权表达关切而对四名中国官员实施制裁。俄罗斯和中国称，在他们所称的政治动荡加剧的情况下，希望举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首脑会议。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承诺重建和复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布林肯说，北约军事同盟正在面对世界各地的威胁以及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挑战。他说，他的布鲁塞尔之行表明美国对北约有坚定的承诺。我来这里是为了表达美国对北约的坚定承诺。该联盟70多年来一直是跨大西洋社区和平、繁荣与稳定的基石。我来布鲁塞尔是因为美国希望首先与我们的北约盟国重建伙伴关系。
First and foremost with our NATO allies。
街头艺术家班克斯以表彰一线卫生工作者对抗疫情的绘画作品以超过2600万元的价格售出。这位英国艺术家作品的拍卖刷新了记录。这幅绘画采用黑白两色，画面是一个小男孩抬起一个双臂伸开带着披肩的玩具护士，而传统的超级英雄蝙蝠侠和蜘蛛侠则躺在一个垃圾箱里。这幅绘画作品于去年5月在南阿普敦大学医院首次展出，拍卖所得款项将用于支持当地的医护人员和患者。在体育方面，澳式足球联盟 AFL 基朗队的帕特里克·丹吉尔菲尔德被禁赛3场。这位八届全明星队球员承认自己做出了粗暴行为。在吉朗猫队首轮输给阿德莱德乌鸦队的比赛中，他的一次冲撞导致阿德莱德的杰克·凯利脑震荡，鼻部骨折。丹吉尔菲尔德的缺席将对球队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吉朗队的目标是在星期五的晚上3月26号在卡迪尼亚公园对阵布里斯班的比赛中去获胜，布里斯班队也在第一轮比赛中落败。而他的停赛也意味着他不会有资格获得今年的布朗诺奖章。这次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兑换0.763美元、1.090新西兰元，一澳元可以兑换4.974元人民币、5.929元港币、21.756元新台币。最后了解的是澳大利亚今天全国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今天悉尼晴。最高温度30度，墨尔本今天有阵雨，最高温度19度，布里斯班上午有阵雨，最高温度32度，凯恩斯阵雨或暴雨，今天最高温度32度，阿德莱德今天最高温度23度，阵雨天气，堪培拉阵雨天气，最高温度23度，珀斯今天晴，最高温度26度，达尔文晴，今天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今天可能有大雨，最高温度19度。以上就是8点时段的 SBS 中文新闻报道。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